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诗记第十六章。我们上次讲到14跟15两章都是讲到有关于这个参孙的，那今天第16章我们也继续讲参孙啊，所以今天16章就把参孙啊的这个历史我们把它讲完哈。所以16章一开始他说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啊，这种话好像似曾相识在参孙的人生里面哈。记不记得在第14章的时候，他一开始他说参孙笑到亭拿，在这边看到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他就说我喜欢这个女的，我要跟她结婚，对不对啊，我要去娶她。好，那第16章参孙又来了哈，参孙常常搞这种事哈。参孙是说在那个加萨那个地方看见一个女的哈，所以第一次他看见是一个谁？他看见是一个非利士的女人，好，非利士的女人哈。第一次看到非利士的女人，这个是外邦人的拜偶像的女人，对不对 ？OK。第二次他看到是谁？他第二次看到哈，他说在加萨看到一个是谁？是一个妓女了。所以你看哈，这个变本加厉哈，本来是看到一个外邦人拜偶像的，现在看到一个妓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是宗教的问题哈，非利士人的女儿是宗教的问题，他们是拜偶像的，这个妓女是行淫的，对不对？行淫的，这是关于世界上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参孙不止在信仰上面发生问题，他在什么？他在世界上面也发生问题哈，所以很多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参孙犯了又犯，做了又做，同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啊，会重复，会 repeatable OK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人告诉这个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口怎么讲，悄悄埋伏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哈，悄悄埋伏，等一下你还会看到再一次埋伏，所以。所谓悄悄埋伏，就是说敌人已经在你的外面在等候了，在埋伏了哈。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看到一个埋伏哈，我们先把埋伏写在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哈。然后他说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便要杀他，所以这个仇敌其实他想要娶这个女的啊，妓女，仇敌其实是要杀他。这时候参孙怎么样，睡到半夜他起来，他说将城门的门扇门门框还有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啊前的山顶上，啊，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参孙这时候还是很有能力，他有能力到一个程度哈，他可以将城门的这个整个给他搬起来，扛在肩上，哇，可见这个好像很力量很大，他就扛到肩上，他扛到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啊，我不晓得希伯伦你还记不记得？希伯伦你记不记得他把城门扛到希伯伦，这在预表一个，其实参孙哈，我再讲一遍哈，参孙哈，有时候你看得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有时候你就看到他还是什么非常的堕落啊，就是有时候看到他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啊，记不记得他走在路上他手无寸铁，对不对？然后他把狮子给撕裂了啊，所以他可以把狮子撕裂了，就是说什么，就好像仇敌好像这个遍地游走的吼狮一样在我们旁边，他把它撕裂了，不止撕裂，从死的狮子里面他可以拿出什么甜的蜂蜜出来啊，所以这预表着好像耶稣基督的死，对不对？然后从死的狮子里面有甜的出来，好像有可以有生命出来这样子哈。那同样的道理，希伯伦哈，当然今天我想我想我们翻译一下圣经好了，这个创世纪23章第2节，我们来看创世纪23章2节哈，创世纪23章第2节这个地方啊，他告诉我们说希伯伦是谁的坟墓，谁死了埋葬在希伯伦，23章第2节，以撒死了以后，对不对？23章第2节，撒拉死了，亚伯拉罕为他 这亚伯拉罕从死人的那个地方出来，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所以在23章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他们埋葬哈、啊，就是葬在那个地方哈、啊，在希伯伦的地方。OK， 那我们一起再看到25章第10节哈，25章第10节，是不是第十节？25章好像不是第十节哦，是不是第十节是啊？
是
啊，谁葬在那里？亚伯拉罕葬在那里，对不对？跟他以上的葬在那里。所以我最主要叫大家翻哈，希伯伦哈其实是很有名的地方，是一个埋葬死人的地方。OK， 埋葬死人的地方。OK， 那希伯伦也是谁？也是记不记得加勒说跟他要分地为业的时候，他也要希伯伦那个城，对不对？所以希伯伦到后来是大卫的什么君王之城，对不对？好，所以他埋葬死人的地方哈，但是那个大卫是在后面，我们就不管了哈。我们看到希伯伦过去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但是这个参孙能够把什么把城门给他什么端起来哈，所以这有预表着什么东西？你想想看，预表着说，照理说希伯伦是一个通往死亡的地方，哈，埋葬死人的地方，但是参孙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可以把什么？啊，他可以把整个城门给他举起来，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有这样子的能力，能够什么，能够毁坏什么敌人坚固的营垒，就好像城门一样，好不好？好，所以死人的城门他可以把它举起来，好不好？好，他可以把这条路给他打通，他可以这个从死狮子当中好把它抓出有蜜出来，所以这都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圣灵的能力或者基督的能力在这个参孙的身上，好不好？好，所以但是我们刚才又看到参孙又是什么啊、这个。啊，去想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儿，而且又要娶谁？娶这个啊、妓女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整个参孙就是跟你跟我一样了。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什么圣灵的能力，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像参孙一样，常常会败坏在这个信仰上面，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手中，好不好？好，那从第四节开始看，他说后来参孙在这个梭列谷，他喜爱一个妇人，这个名字叫做大力拉啊，大力拉。OK， 所以这个妓女这个名字叫做大力拉啊，当然是那个利是这个利益的利，这是我们的翻译哈、啊。所以但是很多人就讲说大力拉就好像你跟人家在拔河一样，你要大力拉，大力拉很好记这个大力拉哈、啊。那大力拉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哈、啊？其实大力拉最主要就是接下去他会跟我们说，他说非利士人的首领，你看又跑到非利士人的首领的手中了，所以非利士人的首领这时候怎么讲他？跑到大力拉的面前来，他说什么？去见那个妇人，对他说：“求你欺哄参孙，看他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胜他，捆绑来克制他 ？OK， 我们就是要找个时间把他克制。OK， 好。那这时候他说，我们就每一个人给你1100舍克勒这个银子。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用什么方法来克制你呢？啊，所以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种事情怎么这么离谱呢？敌人一下子又要埋伏，对不对？我们刚写埋伏写在这个地方，敌人一下子要埋伏，然后又要探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对不对？敌人要探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啊，那人家又很直截了当的，啊，直截了当的问参孙。说那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因为敌人要什么？敌人要控制你啊，控怎么写？控制你。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你是参孙的话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啦，就没有意。这个怎么讲？怎么这么简单就会被人家骗？可见参孙他非常骄傲，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你清楚我意思吗？他当然知道，如果说今天人家要来说，哎，我想要骗你，那你说，哎呦，那你已经讲出来了，我怎么会给你骗呢？对不对？但是参孙却是什么？大力拉跟他讲说，我要知道你的能力从哪里出来，我要来骗你。那这个参孙很拽哦，他知道仇敌要来，他还因为什么？他很自高自大，他知道里面有能力嘛，他刚才把那个城门口搬起来啊，对不对？然后今天人家说要骗你，他怎么？他不怕的。 三分不怕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轻看仇敌的能力。人家仇敌不是不止埋伏啊，不止偷偷的埋伏，他还亲眼来告诉你，亲口告诉你说，我准备要什么，我准备要制服你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停顿一下，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我们来比较一下啊，我们来看这个大力拉啊，菲利士的女儿啊，记不记得在十四章啊，参孙要娶这个菲利士的妻子，对不对啊？十四章的地方哈，然后十五章这个地方参孙要娶这个谁，大力拉，对不对？好，那十四章的时候这个参孙出了一个谜语，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人家他的妻子菲利士的女要来探这个谜语，对不对？对不对？探谜。那这一章呢，十五章呢，他要来探什么东西？还是他的妻子大力拉，还是准备来探一件东西？探什么东西？你的能力从哪里来？ OK， 所以这都是谜啊。 OK， 所以参孙不是只有一个谜啊，他还另外一个谜，就是他能力从哪里来啊啊。所以十四章非利士人想探那个谜，十五章非利士人想探他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十四章是谁来求这个非利士人的女人？他的朋友，记不记得三十个朋友，对不对？三十个朋友，对不对？然后第十五章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七个哈，七个首领。 OK， 好。然后以前猜到谜语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这个 reward 哈，就是奖赏是什么？三十件衣服。这时候的奖赏是什么？要克制它，1000块。对对对，1000个色克勒，所以就7000色克勒，对不对？ OK， 7000色克勒啊。所以你看哈，十四章跟十五章哈，对参孙讲起来有一个同样的东西在他生命中重复啊，一个是非利士人女人，一个是妓女的，一个是宗教偶像的，一个是世界的，一个是偶像，一个是淫乱的，对不对？这两个女人啊，一个是要来探他的谜，一个是要来探他的能力的谜。 OK， 一个是三十个朋友，一个是七个首领啊，一个是要得到三十件衣服，一个是要得到7000色克勒的钱，好不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其实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知道哈，在十四章的时候，参孙有一个谜哈，我写重要一点在这里，参孙有个谜。OK， 十四章，那第十五章的地方说，参孙自己是个谜。你知道我意思吗？十四章的时候参孙有一个谜啊，叫大家猜。第十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参孙本身就是一个谜。 OK 啊，参孙是一个像谜一样的人，让人家猜不透的人。所以你说他是士师，他又好像不是士师。你说他好像跟神很亲近，他又不像跟神很亲近。你说他会求告神，他又什么，他又乱七八糟的。所以参孙本身就是一个谜，他是参孙是一个谜样的人。你知道中文讲谜样是不是这个样，他是一个谜样的人。 OK， 样是这个样本的样，谜样的人。参孙是一个就像谜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谜，所以他会出谜语，他本身就是一个谜，让你猜不透的哈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参孙在就业的时候又好像是什么哈、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奥秘借着他又要给人家看到。记不记得我们在讲他的谜语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奥秘，旧约在讲谜，新约在讲奥秘，对不对？啊 OK， 其实最主要的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啊，参孙的能力乃至来自圣灵，乃至这个什么，来自圣灵给他的能力，好不好？好。然后这时候大力拉对他说，求你告诉我啊。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参孙不是说求你告诉我你的谜是什么，大力拉最主要想知道能力从哪里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就是钱嘛，就是钱嘛。所以哈，这个做太太的哈，有时候会大力拉哈，有时候女人哈，最主要就是要钱了。有了钱以后，有些人就跑了。OK， 所以当然我不是讲说自己亲自的太太，我的意思是说，在外面呢拈花惹草的哈，那种女人，很多人就是要钱嘛，很多人说穿了就是要钱哈。OK， 好，那我们来看参孙怎么处理哈，参孙怎么处理哈。所以参孙这个人哈，你可以看他处理的事情哈，他同样的东西哈。好，我可以把 把它写在黑板上，然后我们慢慢慢慢的来看。他第一次处理，他说什么？哦，这个家伙很骄傲，他说哈、如果你用七条还没有干的青绳子来捆绑我啊，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那首领大概有七个了，因为他就讲说你用七条，他说什么啊、还没有干的青绳子，我们就写未干的青绳子好了，未干的青绳，对不对？七条，对不对？他说如果用这个来绑我的话哈、他说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好不好？他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子交给妇人，就把他捆绑起来了。然后第九节呢，有人预先埋伏，你看又是埋伏了啊。但是参孙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他不怕。这种人哈，这种人就是说敌人来的他怎么讲，以为他很棒就对了，他不怕。好，他说在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面，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了绳子来，参孙就什么拧断绳子，如拧断什么金火的麻绳一般。好，这个未干的然后拧断以后好像是金火的绳子。什么叫做金火的绳子？就是说这条绳子好像被火烧过了，你知道被火烧过的话旁边就起毛球了，一扯就断了嘛。好 OK， 好，那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啊，他这样的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所以第一次有没有猜到答案，能力从哪里来不知道，所以第一次我们写在这边哈。所以你看哈，什么叫做未干，就是还湿湿的，然后他给他拧断的时候是不止已经干了，还是什么已经干到烧焦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参孙有这么大的能力，从还没有干的还湿湿的很轻很嫩的绳子啊，把它变成金火，好像火烧过的绳子一样。 OK， 这时候你说大利拉高不高兴？大利拉不高兴。大利拉怎么讲？大利拉说你欺骗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来绑住你。你看他第二次的时候哈，他没有再问他什么你能力从哪里来。所以大利拉最主要大利拉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知道能力从哪里来，而是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捆绑你。 OK， 好，所以这些你在外面拈花惹草的这个妓女啊哈，她不会第一次跟你讲说我要你的什么钱，第二次她没有跟你讲说你的能力，她不会问你说你去哪里赚这个钱，她不会问你说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她不 care 了，她问你说什么，我就是要捆绑你，我就是要那个钱，我要那个七千色克勒，好不好？所以她不再问说你的能力从哪里来。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到，第一次她有问她说你能力从哪里来，第二次就不问了，他不太在乎你能力从哪里来，最主要就是跟他讲说什么，我要捆绑你啊。所以大利拉每次问的问题你可以要小心，可以注意看到，好不好？好，那参孙说人如果用什么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啊，第二个问题哈，参孙你看他其实他现在在教他们怎么教敌人怎么样来捆绑他了，然后他要告诉敌人说谁我还是可以把它弄断哈，啊，这个很骄傲的，他说用什么新绳子啊？用一条没有用过的新绳，对不对？啊，他意思是告诉他们说，那个还没有干的哈，可能不太牢啊。你现在用一条没有用过的新绳子，那我就像什么软弱，像一般人一样的 ，OK。然后大力拉就用新的绳子把它捆绑，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要来抓你呢。”下一句话说什么？有人预先埋伏，你看敌人又预先埋伏第三次了，我们刚讲说埋伏有三次了哈，你把它记起来哈，埋伏三次了哈。 OK， 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在第一节讲错了，第二节的地方，对不对？当天晚上他们在城门口这个悄悄埋伏，第二次拿了七条绳子来他也埋伏，第三次什么？他拿一条新的绳子他也埋伏。 OK，结果参孙在背上的绳子拧断了，有如拧断一条什么线一样哈，这个是一条哈，这个变成什么线 ？OK， 我们刚才讲说还没有干的青绳子七条，他把它变成像火烧过的绳子就弄断了。第二次他说用一条新的绳子，已经干了的，很坚固的，但是他让它变成好像一条线一样啊，所以你看参孙好像在变魔术一样哦。一步一步的变魔术哈，然后第三次呢，他还是一样。等一下，我写第三次写在那个地方哈。然后十三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骗我，向我说谎言。”他说：“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来绑住你？”所以第三次， 这个什么，这个大力拉问他哈，他还是没有问他说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因为这时候已经不太 care 他能力从哪里来，最主要就是要把他绑起来哈，这就要给他绑起来。这时候这个第三个参孙怎么说？参孙说：“如果你将我的头上七条发结 ，OK， 好，这个啊，可以，这个叫做发结，发结就是他头上的以前，因为他记不记得他是拿西尔人，所以他长头发，他长头发从来不剃的，他就把它绑结了哈、啊，绑七个好像结一样，所以这个七个结 ，OK， 他打七个结，他说跟什么？跟那个纬线啊、怎么讲？”同绳子同织就可以，跟线把它织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法结跟绳子 OK 绑在一起就对了 OK。 好，于是大力拉将他的法结与线同织，还用茄子把它钉在地底下面，把它钉住了 OK。 对他说：参孙啊，菲利斯人来哪里了？参孙就从睡中醒来。哦，第三次的时候你看就从睡中醒来，你把那个睡中醒来，等一下我会跟你讲说参孙实在是那个，他说将他什么啊、将机上的茄子和尾线一起都拔出来 OK。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哈，很重要一些东西哈。第一个，参孙人家埋伏的时候参孙不重视。今天你知不知道，你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旁边都有很多仇敌埋伏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要警醒。那我们如果知道仇敌要埋伏我们的 ，OK， 我的意思是说，弟兄们，如果你知道了哈，在你工作上班的地方哈，或者在你这邻居前后左右有像大力拉的这样子的，不是你太太要来引诱你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他就埋伏啊。我是用这个例子来举例，他埋伏要来什么？要来把你捆绑住，仇敌魔鬼就是搞这种事情哈 ，OK，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他为了他知道埋伏哈，但是他却没有什么，这不是警醒不警醒，警醒是说没有看见埋伏嘛，对不对？不知道人在哪里，不知道敌人在哪里，这个才叫做警醒。那已经知道敌人在哪里，那你就什么？你就本来就应该刺退仇敌了，但是参孙在这个地方却没有这么做。好，你可以看到在三次的地方哈，三次哈，这是有渐进式的哈。你看，这是有渐进式的，一开始是还没有干得清绳子，再来是什么新的绳子，再来是什么干脆我连头发也给你绑了。所以参孙哈，从最简单的哈，哈，一直到进步到就是说他越来越离谱了。啊，他就是说干脆就是说知道你哈，就是说用最简单的方式哈，那你要跟他要来攻击他哈。所以一直从青这个未干的青绳子到没有用过的绳子 OK。 那记不记得在这个之前参孙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记不记得啊？参孙为什么参孙不用其他的事情？因为参孙什么骄傲。为什么参孙要说青绳子啦、新的绳子啦，或者是什么用头发干脆把我跟线一起绑起来？为什么参孙要用这种？参孙为什么不说你把我的鞋子拿走，或者是你把我的什么拿走？因为什么？因为对，头发是在最后面。你往前看哈，在第十五章，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记不记得那个犹大三千个犹大人要来抓他的时候啊？你看他这个第十四节。第十五章十三节，对不起，十五章十三节，啊，这个三千个犹大人不是到洞穴里面把这个谁，参孙，啊，用两条新绳子捆绑起来，对不对？但是那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的这两条新绳子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了，有没有看到？后来才是什么一块还没有干驴子的腮骨，他拿来击打，对不对？击打这非利士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还没有这个之前，他曾经有两条绳子绑过他，然后他给他什么脱落了，对不对？他把他脱落了，所以他有恃无恐啊，好不好？听清我意思吗？就是敌人要来攻击你的，旁边这个妓女要来引诱你的，对不对？那你想说，我上次跟另外一个女的只不过到那个 pub 里面去喝两杯酒而已啊，我们也没发生什么事啊， 你听懂我意思吗？他有恃无恐，他以为说过去我都能够让绳子来脱落了，那我今天你要来引诱我了哈。很简单嘛，你再去找，我们再到 pub 里面去了，可能这一喝完了以后我们再续通啊也可以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很清楚哈，当我们过去曾经在某一个地点得胜的时候，下一次哈，你不要嚣张，以为是说好吧，同样的来，这我不怕，这我不怕。啊，所以有些时候哈，男人要陷入那种情况之下，就好像说你曾经去探访一个姐妹，你就以为没事啊，你像每一次都是单独去探访，久而久之，哎，他找你去干嘛？他找你去干嘛？久而久之，你说反正没事，反正我是娶太太的人，我是很有那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在那个不知道的当中仇敌，所以你看贪嗔就是以前两条新绳子，他能够脱落，他从此就以为反正绳子绑我是小事了。来吧，你们再来吧。所以他用青绳子，后来又用新的绳子，然后最后他说干脆我们头发都给你绑好了。好，那你知道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3000个犹太人啊，犹大人绑他的时候是谁帮助他脱落的？圣灵。他，所以我们把它写一下，这时候是圣灵帮助他脱落的， Holy Spirit 帮助他脱落，对不对？然后第二次还没有干的青绳子，新绳子这个上面有没有写说圣灵帮他脱落？没有。可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他仍然是有能力，对不对？他仍然他有能力哈啊，但是圣灵在这个时候哈，圣灵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圣灵在这时候 play 什么角色？上帝在这时候哈，非常怜悯他了。因为哈，第一次圣灵让他把两条绳子断掉了，第二次他说大话，第三次也说大话，他这个绑头发也说大话，圣灵在这时候怜悯他，圣灵怜悯他到最后一次，真的照理他这三次都是自己救自己了，未干的绳子断掉，新的绳子断掉，还有发结他能够脱掉，都是他三次他用自己的能力救了自己，但是圣灵在这时候怜悯他，怎么怜悯他呢？到最后一次圣灵怜悯他啊，我们看看他圣灵怎么怜悯他，他说什么？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在哪里，在第14节的地方，他说腓力斯来哪里了，你看参孙从睡中醒来，圣灵让你在睡梦中了，他不要你再去犯罪了，圣灵让你睡下去了，就是告诉你说 OK， 不要你让你有自己能力，因为一个人睡下去以后就没有能力了，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瘸子和什么睡面一起都拔出来了，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哈，第三次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参孙哈就睡着了，参孙就睡着了，但是这时候大力拉哈，大力拉哈，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不满意，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听清楚哈，这些男人们哈，当大力拉对你说哈，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能说你爱我呢？这句话哈，就是要来征服这个参孙，他想要绑了三次没办法绑成他嘛，他这次要来征服他，他说什么？他说你这三次都欺哄我，欺骗我，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这时候，这个大力拉终于又把那个力气的事情提出来了，哈、啊，对不对？他说天天用话语催逼他，甚至他心里什么烦闷的要死。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他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能说你爱我呢？这句话哈，女人用这句话就把整个男人的心给掳住了，征服掉了。但是接下来他跟他说，天天用话逼催他，甚至于他心里烦闷的要死。是谁烦闷的要死？参孙心里烦闷的要死。什么叫做参孙心里烦闷的要死啊？什么叫做参孙心里？你心里烦闷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叫做男人心里烦闷是什么？啊？他说心里烦闷哈，啊，就是什么？就是已经告诉我们参孙哈，心有余而什么力不足？有没有看到？ 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想要撇开这个大力拉了，但是他却没有那样子的能力。OK， 他没有办法做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参孙想要拒绝，但是参孙却没有能力拒绝，所以心里非常的烦闷。OK， 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OK， 因为什么？因为当女人在你旁边烦扰的时候，哈，你想要断开，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不好？啊，多少时候很多男人就是这样子啊，想要断的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什么？反正怎么讲，好像是人家说什么，这个叫什么？对不起，我那句话忘记了。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我常常听男人讲这句话。我说什么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说我已经走到这样子的地步了哈。我现在两个人，我怎么办呢？他说我这边也不行，那边也不行了。这边也三个，跟我原配生了三个小孩子，跟这个另外外面的又生了两个了，两边都是我的小孩子。这就是什么？心里烦闷，听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心想要知道不对了，但是没有能力做，因为都不行了。所以这时候参孙哈，就把心中所隐藏的都告诉了他。所以当人在心里哈烦闷的时候，你看参孙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你会把心中所藏的告诉一个女人大力拉吗？还是说当你烦闷的时候，像诗篇告诉我们说，我的神啊，我心里烦闷，你要告诉谁？你当然要告诉神啊，对不对？但是参孙这时候已经错了再错，错了再错，他说心中所藏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你心中所藏的告诉大力拉哈，每一个人包括女人，你心中旁边有大力拉哈，你要把心中所藏的告诉谁？告诉上帝。 OK， 然后这时候参孙又走错了，参孙一路走错了。他怎么讲？他说哈，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出自母胎就归做做拿细尔人。他说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了，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这一句，这个十五章里面哈，十六章里面哈，参孙每一次讲话就讲说我就像软弱一样，讲了这次是讲第四次了。他叫他绑他三次，每一次他就说你要这样子绑我，我就像软弱人一样，我就像软弱。这时候第四次他说，如果你把我的头发绑起来哈，啊，我就像软弱了啊。你看哈，他说你剃掉，对不起，发剃掉的话他就像软弱了。 OK， 好，剃掉的话他就像软弱了。你看哈，为什么哈把他的头发剃掉就软弱？因为他什么？他讲的很简单，他说我以前是什么？拿细尔人，对不对？拿细尔人是什么？他是自愿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拿细尔人是什么？是神叫他的母亲要他的儿子做拿细尔人，对不对？十四章的地方。而且拿细尔人是什么？不吃什么？不喝酒哈，对不对？还有什么啊？怎么样？好，还有一个最重要啊，不摸死尸，对不对？点哈。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不剃头啊。剃怎么写没关系，这个就好剃哈。你认为参孙有没有喝酒？圣经上没讲啊，但是你稍微猜一下哈，他都能够走到路上看到这个什么女人就大力拉也要啦，拜偶像的也要啦，淫乱的也要啦，所以你认为他实际上他是一个拿细尔人吗？不是。你虽然圣经上面没有写说他又抽烟又喝酒啦，啊，又赌博啦，啊，又做这个又做，圣经没有讲他做这些事啊。但是你啊，吃喝嫖赌刀都全部都有。但是你大概可以想一想看看，参孙在这样子的时光的这个年日当中，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啊？我写在这里哈，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拿细尔人？他实际上已经不是拿细尔人了。那拿细尔人这边说不吃不喝酒啦，不摸食尸，不点这些，中间有一个叫什么？不剃头。为什么拿细尔人不剃头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看了哈，你不剃头是人家一看你头发很长就知道谁 你是拿细耳人，所以人家就你不剃头，人家就从外面从你的头发可以看到你的地位上，你就是什么拿细耳人，对不对？参孙已经做了这么多坏事了，所以他实际上已经不是拿细耳人了，所以最后一件东西从他身上拿掉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地位 ，OK， 我写在这个地方 ，OK， 就是把他的头给剃掉，他头一剃掉，人家就看不到他是拿细耳人了嘛。所以人家常常会说，为什么参孙的头发有能，为什么他头发一剃掉以后，为什么不说参孙的好吧，那你把我的这个左胳膊割掉，那我就没有能力，或者是你把我的鞋子拿掉，我就没有能力，为什么一定要那个头发呢？为什么一定要那个头发？所以今天我们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因为头发代表拿细耳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虽然他可能哈到出去外面喝酒、抽烟、吃喝嫖赌样样来，但是他让人家看到他就是他的头发还在，所以他还有拿细耳人的地位。好，那今天对你我讲起来呢，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什么？有时候我们也是做很多不对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啦。但是我们地位上还，就是好像说你把他手要剁掉，但是那个皮还有一块那个什么骨头肉都不见了，还有一块皮跟你的身体连着，这样喊嘞叫这么摇摆，就是说好像什么丢掉可惜。这个样子，就那个地位上他还是基督徒，啊，所以你就可以衍生，今天很多基督徒哈，啊，我们如果不读经不祷告，然后什么都没有，但是至少他地位还在，就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说啊，至少他礼拜天还跟我去教会，你懂我意思吗？就说至少他好像头发还没剃掉，至少他还是什么？在地位上他还是基督徒，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他是基督徒，但他又从来不翻圣经，从来不读经，从来不参加聚会，但礼拜天就是那一个小时，你懂我跟你大家分享吗？所以参孙就类似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否则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了解说今天你我，所以今天你我其实圣灵还在你的心里面，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但是我们要保有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头发千万不能被剃掉，好不好？因为那是圣灵能力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头发，但是今天圣灵能力来的时候，你虽然不是留长头发，但是圣灵来的时候看到你什么？看到你的什么？弟兄，这很重要，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圣灵看到你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阿们，所以圣灵就会进来，阿们啊啊！我们一起翻开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好吧，啊，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姐妹，你在新约的时候，你不再是做拿细耳人了 ，OK？ 耶稣基督就是拿细耳人。你不用再说为了你的头发要留长，所以今天没有人说做基督徒就一定要留长头发，但是今天你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好不好？所以当这个参孙他把他头发也就是印记，所以你把它写下来，他的头发就代表他的印记，被剪掉的时候能力就不见了。所以今天圣灵要到你身上来的时候，他看到你身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他就没有进来了。听清楚我的意思哈。所以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告诉我，虽然参孙实际上他已经不配做这些什么拿细耳人了，但是他到最后的关卡，人家说这叫什么最后一张王牌了啊，或者是你的最后什么，你这个再失去就没有了，就全军覆没了，啊！所以他头发再剪掉，就全军覆没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参孙居然叫人家剪掉他的头发，哈！所以这时候十八节，大利拉见他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非利士人的手里对他们说：“已经把心中所有的告诉我们了，请你们再上来一次。”哦，就是说邀请敌人再上来，因为他这个一定要把他杀掉就对了，啊！一定要把他的那个能力拿走。于是非利士人的手里拿着银子，你看 敌人这时候什么拿着银子要来给谁？要来给大利拉了啊！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让参孙什么枕着他的膝盖睡觉。哇哇，参孙现在是头要躺在大利拉的膝盖上面睡觉啊！所以男人不要随便躺在女人的膝盖上睡觉啊！小心你的头发啊被剪掉，小心你失去你耶稣基督的印记啊！男人不要常常躺在你啊这个不是太太的这个女人的这个膝盖上面睡觉啊！他睡了以后，他就叫一个人来剃掉他头上的七个发结，你看哈。所以他刚才有七个发结跟绳子绑在一起，他把它拔出来，对不对？这时候他干脆把七个发结给他剃掉。所以你们看到第四个部分，从未干的青绳到新绳子，到发结跟绳子一起绑，到最后干脆发结直接把它剪断了，这是有次序性的。所以参孙哈太自大了啊，他一步一步的告诉人家说，这个我不怕，这个我不怕，哎，喝两杯不怕嘛。他怕的去喝两杯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哦，那我们喝完了再去什么？那个我不怕，因为什么？我常常干这种事，我都从来没犯罪。然后下越来，到后来干脆什么？干脆连基督徒都不做了，把那印记拿走了，好不好？啊，这时候大利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拿你了。”参孙从睡中醒来，这第二个睡中醒来，刚才我们不是讲说那时候他就睡着了，对不对？但是这一次他睡着的时候，他睡中醒来的时候，他完了。因为什么？上帝前一次他在这些失败的当中他睡着了哈、啊、他睡着了，但是他这一次哈、啊、他昏睡了哈、啊、他昏睡了哈、啊、他昏睡，在昏睡的当中哈、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沉睡的当中哈、啊、好、啊、他醒来，他心里说的很重要哈、啊、因为心里说话起来，他心里说哈，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活动，意思是告诉我们，他说所谓的活动活动啊，就是说他要像前几次一样哈，又要把他绳子给什么，给断开，像金火的绳子一样，像一条线一样，或者是像绳子给他绑在发结一样，把它拔出来。他想要像上次一样，他现在很清楚嘛，他说我要像前几次，但是已经太慢了。他这一次昏睡了，他已经没办法了。他说他想要出去活动活动，他下一个很重话很重要，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我再讲一遍，心有余而力不足。刚才是心里烦闷，他心有余，但是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没有办法。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心里面善恶两力的交战，他没有办法胜过那个恶的力量。但他这时候他昏睡了，醒来了以后，他不知道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一个人哈很失败，就是到一个程度说不知道耶和华的已经离开他。为什么耶和华已经离开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头发被剪掉了，因为他的地位不见了，好不好？啊，所以并不是因为你不努力啊，OK， 乃是因为什么？你自愿放弃，听懂我意思吗？哈，上帝从来不惩罚你这些你有心的，但是你却做不好的。但是上帝却对这些人，就是说对这个什么大力啊、对这个参孙讲说，你自己愿意放弃你的地位，所以耶和华神离开了，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他因为最主要的重点是在这里，就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参孙他自己。愿意放弃他做拿细耳人的地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千万不要自己放弃做这个基督徒的地位，因为那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你实际上不像个基督徒，我们还可以赶快回头，赶快认罪悔改，但是千万不要把那个地位，因为那个地位就是什么，就是你头额头上的一个印记，好不好？ OK， 他说非利士人怎么讲啊，他说非利士人拿住他，挖了他的眼睛。什么叫做挖了他的眼睛啊？就一看这个挖的，我想请问你，你睡觉的时候是眼睛张开还是什么？啊，你眼睛睡觉是眼睛张开还是闭着眼睛？当然是闭着眼睛。所以他睡觉起来，他不知道已经离开他了，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了，对不对？他还想去做以前把他绳子挣开的一做动作，对不对？ 这时候仇敌说，干脆我把你眼睛也给挖了。你知道他眼睛挖了，跟我的意思就是说比睡觉还不如了。你睡觉等一下醒来还有眼睛可以看，你眼睛挖了哈，就等于哈瞎了，好不好？就等于瞎了，就说你一觉就永远醒不来了，你醒来你也看不到了。我们一般人睡觉的时候醒来眼睛还看得到，他是什么？他说我除了你现在不用睡了啦，仇敌很简单，就是告诉你你不用睡了啦，我干脆哈睡觉眼睛是闭的嘛，对不对？我干脆你不用睡觉，但是我让你眼睛闭了。听清楚，听清楚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比哈比睡觉还不如了啊！然后把他带到什么？带到撒迦，用铜链勾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啊！啊，他就在监里推磨啊！你看哈、啊，什么叫做在监里推磨？啊，推磨，你看看怎么推磨吗？啊，这个磨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旁边。以前推磨是不是说一个棍子，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只驴子在这边，那驴子绕圆圈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中间的磨就一直绕，对不对？啊，那我想请问你，驴在这边，它一直绕，啊，中文叫做这个原地什么？原地打转，推磨啊，就是原地打转。我不晓得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哈，我们如果哈。把地位都不见了哈，基督徒的地位都不见了，而且哈眼睛被挖掉了哈，看不到上帝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亮光哈，我们人生就好像什么推磨一样啊，原地打转了啊。我们走了30年的基督徒生活哈，如果我们回头看啊，怎么说？哎，奇怪，30年前我好像还在这个生活税，30年后怎么还在生活税？怎么一点都没有进步？啊，弟兄姐妹，推磨哈，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参孙到这种地步，就好像在监牢里面推磨，不是只有在外面推磨，还在什么，在监牢里面推磨啊，哈，用绳索勾住他，他就在监里面推磨。就是说，什么叫监牢？就是被困住了。你在被困住的当中，你在那边推磨。哈，所以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今天哈，我们不要像参孙这样子哈，被罪的捆绑，而且我们还在我们的人生还像推磨的人生一样哈。所以这个地方哈，可以看到参孙实在是没办法了，参孙实在是没办法。但是在没办法的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圣灵还是继续做工啊？啊，神没有撇下参孙，神没有撇下他。下面一句话告诉我们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下一句话很重要，又渐渐长起来了，啊，又渐渐长起来了，啊，圣灵在这个时候哈，又慢慢让他恢复他什么拿细尔人的地位，又让慢慢让他恢复拿细尔人的地位，他以前他自己不要的。啊，但是所以这时候就很清楚看到，如果有人过去说我已经离开了神了、啊。但是只要他愿意啊，神会让他的头发慢慢的长起来，他还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哈。但是这时候敌人哈不甘示弱哈，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他们，要给他们神大滚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什么？我们的神啊，你那边用黑色的笔画起来啊，我们的神啊，他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再来一次。啊，然后说我们的神将什么？将毁坏我们的、杀害我们的许多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所以他这个地方连续讲3次什么？我们的神。他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然后赞美他们的神，啊，然后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点点点这些。所以你看，我们的神讲了3次啊，啊，可见他们最主要的是要绑参孙还是什么？所以我要告诉你哈。最主要仇敌哈，仇敌的目的哈，仇敌在这个地方哈，好 ，OK， 最主要的仇敌让我们看见，他重点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假神大过于参孙。你绑参孙只不过是什么？他们的假神，他要荣耀他假神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啦，好不好？啊，所以绑参孙是说实在笨到极点，已经被人家利用去。荣耀他们的假神，好不好？所以非利士人最主要的是要说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好 ，OK， 好。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哈、啊， 接下去他说，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叫参孙说，在我们眼前什么戏耍戏耍，啊，戏耍就是说你当小丑玩一玩给我们看一看。记不记得我常常讲说，圣经上面如果有重复的字出现两次啊，对不对？如果叫你说摩西摩西，那你就要小心了啊。那这个地方也是什么戏耍戏耍，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啊，很重复的出现，要告诉我们要警醒。他说你看这戏耍总共写四次哈，来你看，他说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什么戏耍，第三个了，对不对？然后你看到最后他说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所以戏耍这个字出现了三次，是告诉我们说参孙哈，我们知道参孙在非利士人的面前戏耍哈，就是说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做什么，做小丑啦，在世界的面前做小丑。哎，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多少时候哈，我们是在世界的面前做小丑啊，我们在未信主的面前做小丑啊，对不对？未信主的人跟你讲说走了走了，我们去做这些事，他一看一看，哎呦，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跟着我们来做这些事？哎呦，原来你是什么，你是把头发都剪掉的拿西尔人了，哦，原来你的地位都不见了，好吧，干脆了，来了，你就在我们面前杂耍一下了啊，你就在我们面前耍给我们看，你是像小丑一样嘛。因为参孙已经什么，头发已经不见了，眼睛已经被扒出来了，他地位，基督徒的地位已经没有了哈，人家他以前还想去跟这个什么非利士人的女人喜欢他要结婚，又没有，第二次又看到大力拉啊淫乱的也没有了，通通没有了。那世界还叫他说，那你在我面前耍两招给我看一看吧。哎，耍完了以后人家还不见得高兴呢。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世人的眼光，我们像一台戏啊，对不对？保罗所写的，他说我们在世人的眼前，我们像一台戏一样，我们演给别人看，但是这时候这个小丑哈，演给非利士人看，人家非利士人看一看，哦，不见得高兴哈。所以你看他这边，他说这时候哈，哈，他说他们使，对不起，我再读到第26节哈，他们就是非利士人哈，使他站在两柱的中间，参孙向他拉他的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房子的柱子，我要靠一靠啊，啊，他说他要摸着房子的两边要靠一靠哈 ，OK， 所以那时候房内充满着非利士人男女的众首领也在那个地方，房的平顶上面约有3000男女观看，所以有3000男女，记不记得3000男女？你好像在又好在参孙的生命当中又哪里看过？这时候是非利士人3000男女看他杂耍，记不记得在15章的时候，犹大他的弟兄有3000个人把他绑起来，有没有看到？所以参孙哈，哦，很可怜了，啊。啊，他的弟兄3000人把他绑起来，把他抓给非利士人。这时候又看见非利士人3000个人在他前面，在来看他杂耍啊。这时候我们看第28节啊，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人身上报那什么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拖住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他说我情愿跟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的护家全家都下去把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那个地，葬在一个地方。参孙做以色列人的士是20年。弟兄姐妹，到最后参孙要死了哈，参孙要死了，他是终于会求告了，感谢神了哈。他说求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给我一次这次的力量。参孙一辈子祷告两次，弟兄姐妹你要记起来，参孙一辈子祷告两次。第一次他祷告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啊，就是15章那个地方，记不记得他拿那个什么，拿那个筛骨啊，那个未干的驴子的筛骨，他击杀多少人？1000人啊。所以他哈，击杀完了以后，他得胜了，他觉得口渴，他求告神给他喝什么？给他喝水。这是他第二次的求告。所以哈，弟兄姐妹，我们人哈，做基督徒哈，要小心了哈。你这辈子祷告几次？他祷，这个人祷告2次了。那最后第一次哈，是他口渴的时候了，第二次是他要死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基督徒一生祷告两次哈，那最后一次可能你现在说想说哦，那我稍微留着哈，等到我要死的时候再来祷告，那就跟参孙一样啊，没什么两样的。那另外一次是什么？他口渴的时候祷告哈，他口渴的时候祷告。所以参孙这时候哈，他祷告，至少我告诉你说，起码他要死之前他还祷告，很可怜的、啊。希望我们不要像参孙一样。啊，一辈子只祷告两次，啊，一辈子只祷告两次，而且现在只祷告一次了，另外一次还要 reserve 保留了，因为什么？我还是四五十岁而已，我要等到80岁的时候再来祷告，因为那时候要死了嘛，哎，所以我留一次，所以现在已经用一次了，留一次，所以中间算不用了，哎，因为两次而已嘛，哈、啊，所以参孙实在是不行哈、啊，所以我们不要学参孙，一辈子只祷告两次，那他怎么祷告？我们来看一看啦、啊。他说求你眷恋我哈，他求神眷恋他，不错，哎，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这一次力量。他要死的还要想什么？奋力一搏啦，有没有看到？要死了还要想一搏，他这一搏要干嘛？他说使我在非利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哇，你看人要死了哈啊，他老我还是存在，他还是要一件事情，他要干嘛啊？报仇啊，弟兄姐妹，他还是要报仇。我想请问你哈，他能力失去是人家害他的吗？不是嘛，他到后来自己把秘密说出来的啊，所以他说他要报仇，他没有讲说神啊赦免我，因为我放弃了我拿细人的地位，他没有这样子祷告，他说神啊，他挖我的眼睛，他不讲剪头发的事，他讲挖眼睛的事。所以人在神的面前要死的时候，人家说人之要死其言也善啊，参孙要死的时候哈，他还是念念不忘哈，人家挖他的眼睛。你应该要死的时候还记得说，哦，神啊赦免我，我那时候把头发剪断了，我放弃我的地位了，我放弃耶稣基督的印记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不是，他还是要什么？他说让我报仇一次了。OK， 那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一根，右手一根，啪就挡下来。他说什么？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所以他要死的时候要抓一些替死鬼啊！啊，那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他要报仇？上帝仍然让他整个房子塌下来，非利士人又死了3000呢？当时看他杂耍的这些人呢、啊，看他做小丑的是多少人？3000人嘛，对不对？3000人，对不对？那他当时用牛腮骨打死多少人？1000人嘛。所以他说非利。所以他说什么？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还多，有没有看到？好，那你会你还是因为参孙，我们很难懂，就是很难懂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这样子要死还要报仇？为什么神还要让他那个两个柱子倒下来，然后压死这3000人呢？记不记得我们再回去翻一开始的时候，参孙的历史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翻到14章第4节，啊，他要去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的时候，哈、啊，对不对？他说我喜悦他，然后参孙的父母都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对不对？下一句话我们把它画起来，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他就是神，耶和华神，耶和华使用各种机会要攻击什么非利士人。在人的愚昧上面，神仍然要使用人的愚昧，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哦，那这样好，我就天天去做愚昧的事情吧。不是啊，最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说上帝本来就要攻打非利士人，那正好你很堕落，所以上帝就借着你去攻打非利士人，上帝要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人，上帝要找机会要因为非利士人来欺负他的百姓，因为当时什么非利士人啊控制了以色列人多少40年，对不对？40年，所以上帝看不下去了，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参孙再怎么愚昧哈，上帝使用这个，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哇，你看参孙到死的时候还可以杀3000人呢、啊。重点不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已经什么还要报仇，一个人要报仇，上帝不会用能力让你去报仇的，听清楚哦。但是这件事情是 coincident， 很凑巧的，正好非利士人是上帝所要攻击的人，好不好？上帝所要灭掉的人，所以上帝让那两根柱子什么垮下来，好不好啊？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参孙，你说他是士师吗？ 它看起来像事实，但是它又不像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要死的时候，他还要为自己的荣耀，还要为自己的报仇，好不好？他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且他要死的时候，他也没有讲说，神啊，求你让我再一次的能力，让我来拯救你的百姓，好不好？所以他不是为了要拯救上帝的百姓啊，他最主要是还是用他自私的老我，他要去什么？他要去报仇。所以他说，求神你再赐给我一次的力量。其实神赐给他这个力量不是让他去报仇，而是神本来就要什么？就要让非利士人来消灭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参孙把上这个什么，他在那个两颗柱子把他拉下来的时候，他跟敌人一起什么同归于尽了。意思是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东西，最后一句话告诉你，就是说，一个像参孙这样子的人，神使用，神借着他要来做神的事工啊，但是神不见得使用他，听清楚哦，神是借着他要来做上帝的事工，要来消灭非利士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什么？同归于尽，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没有必要再留他了，因为上帝的什么找机会要消灭非利士人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参孙从此就结束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清楚，不要像参孙一样。 OK， 上帝有上帝的美意，要他的百姓得救，但是最好我们是跟参孙相反，我们有好的方式让神来使用。但是你为什么说，但是当时为什么要选参孙这么烂的人来使用他来消灭非利士人呢？我只能告诉你当时的百姓当中找不到任何的人了啦，只有参孙一个人可以用。那你说难道找不到，你为什么证明说找不到一个人呢？记不记得我们从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如果上帝真的要找一个人的话，他大可以像什么找底波拉一样，对不对？哦，200万的以色列百姓中间找一个35岁，找一个40岁，找一个，对不对？可以找，上帝找不到了，所以上帝干脆找一对夫妻，跟他说什么？你们不能生小孩子，你们现在开始给我预备生小孩。所以神的作为是什么？当他找不到人的时候，他重新开始。来一个参孙，但是参孙却他活在他自我的这个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参孙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参孙虽然做了谜语给人家猜，但是他是一个像谜一样的人，好不好？所以今天世界上有没有很多参孙？我告诉你，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参孙，所以我们今天要再警醒要再警醒你的路过，你小心不要娶非利士人，不要娶外邦人的女子你看到这个外邦人的女子，看到世界行淫，不要去找大力拉OK， 那以为你以前可以把两条绳子给他扯断，你现在不要就此骄傲说好吧，未干的青绳子也来，新绳子也来，法结来，这是什么渐进式的，越来越厉害。因为什么？我们不要轻看，因为仇敌到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旁边埋伏啊。所以但是他却明明知道有仇敌埋伏啊，他却什么很骄傲的说，我不怕，你们照样来吧。我们要千万要警醒，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借着结束参孙的生命，让我们来看见你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因为你耶稣的印记在我们的头上，就像拿细人一样。虽然我们今天不留长头发，但是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印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让我们学习，我们这辈子我们不是只有祷告两次，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凡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警醒。我们看到仇敌埋伏的时候，我们没有害怕。我们感谢赞美神，求你这时候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参孙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如何的持守耶稣印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